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，欢迎收听教牧支援。
欢迎收听教牧支援，我是芳华，今天要继续跟你谈谈牧师这个话题。
牧师，
在上一次呢，我们提到了牧师啊，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按照新修订版，
和合本修订版，修订版，
和合本修订版呢，
对，
它这里的一个翻译呢是牧者和教师，也就是说呢，牧师他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
教导的功能。
那在这里呢，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。如果你是牧师，你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，那么在教导上面，你自己是不是在这一方面有下功夫呢？这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不要让我们在忙于工作上或者忙于行政上面、管理上面而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教导的功能。
对，所以像我自己的话，我一定有安排读经的进度。除了灵修之外，读经研经哈、啊，那也不是说囫囵吞枣的，而是呢真的是一卷一卷一段一段的，因为弟兄姐妹，我是为了弟兄姐妹，当然我们自己也是先得帮助了。因此牧师很重要的功能不要忘记，就是你要用教导，用神的话，按照正义分解真道来牧养弟兄姐妹啊。那么除了这个所谓的内在有关于这方面教导的精神的把握之外呢，有人说牧师要穿体面一点呢，不晓得芳华觉得呢？
芳华曾经在国外，也在国外的教会聚会过。我很不能够接受的就是，我曾经参加过的这个教会聚会，牧师呢就是穿着牛仔裤，而且呢穿着这个拖鞋，也许他们是觉得这是一种休闲吧。然后上身呢穿着 T 恤。就开始讲道了。这个对芳华来讲是蛮大的一个冲击的。
哇，这个其实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哈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呢，那牧师该怎么穿 牧师是要穿这个牧师服吗？如果好，我们先不谈这么多，起码牧师要穿衣服嘛，
一定要，
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对呀。
那如果你从圣经来看的话，衣服的功能就很鲜明，有两大功能啊。第一个是遮羞功能啊，第二个是保护功能啊。
对，
其实穿衣服啊，就让我们想到人的罪。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，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，创世纪三章七节啊，那我来读给芳华听啊，
是
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，遮羞用。遮羞用，犯罪了吗？
对
啊，羞羞脸了，产生羞耻之心了啊，对不起对方了啊，哎，罪就进来了啊。所以衣服一个功能是遮羞功能。那么现在很多这个解放运动真的是真的不害臊，我也不晓得。
不是遮羞 而是要更多的来自我体现了。
对。那么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提到衣服的第二个功能是保护功能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了，罪入了世界了。可是看到神了，很特别。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呢，我来读给芳华听啊。经文说，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呢。
是，
我这个皮衣很贵呀、
啊。上帝好细心哦。
这个上帝第一次，他是史上第一位裁缝师。而且是用这个真皮的。
是皮的。事实上他应该是有属灵意义的，对吧？
表面上看起来是用皮子做比较好的衣服保护嘛。当然也有人就是想多一点嘛。但想多一点我就持保留意见。比方说这个皮子哪来的，一定是杀了一个什么动物 啊。然后所以呢里面有牺牲救赎的符号啊。
是。
那这个当然这个解释是超过圣经。但是这个观念，上帝救赎跟保护的观念当然有。但是是不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所没有的观念，可能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。
好，
当然你说牧师要不要穿牧师服， 啊。
嗯，
那么再来我们看衣服的其他功能啊，除了圣经来看，有遮羞功能啊，有保护功能啊。但是从社会学或是心理学来看衣服的功能的话，衣服有很多功能啊，像增加吸引力啊，
你还穿得很体面的，就表达了你是这个很有钱的人
啊。对啊，比方说这个，如果一个人一个男生穿西装，跟一个人穿 T 恤，
嗯
啊，然后里面所装的人的样子呢是壮汉，或是呢这个白净的书生啊，那芳华会比较被哪一种男生吸引？
我想要穿着西装，都可以了，
都可以。
嗯，因为看不同的场合吧。
不过你们家那口子比较粗犷哎、
欸，
你应该对于书，你应该对于那个比较那个哈、
啊。他穿什么都好看。
啊、哎呀，怎么会有这一集要特别存下来啊？要给这个芳华的先生听哈、啊。衣服也有这个定阶级高低的一种功能，
嗯、
比方说有一些人社会上他们这种非语言的沟通啊，穿名牌。
对 啊，
那我对名牌我都真是记不起来。要不要
说，我也没有这种迷思啊。像 Prada，Prada，、
哦、
对
Prada,
，LV 啊
，LV，
Gucci 啊
，Gucci，Chanel，Chanel 啊，
对
，Chanel
啊，对呀、啊。
那么哦，这些芳华都有。
啊，没有没有，芳华都没有，芳华也对这个名牌没有什么迷思啊。我也不羡慕。
对。那么我记得有一个以前在我们电台服务的同仁呢、啊，他做了教会的师母，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讲啊，哎，你现在做师母了，那么很年轻啊，所以要让自己呢像师母，
嗯
啊，那怎么样像师母呢？也就是要穿这些名牌的洋装。
啊，
名牌的
哇，
套装啊，
这个是很大的经济负担呐、
啊。对，要不然你就送他，我们也
对嘛，
就是也是没有意见嘛哈。所以的确好像有人对于牧者、对于师母的装扮，该穿什么衣服，甚至呢，衣服本来就有一种社会上来看有定阶级高低。那牧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？有一些教会有牧师啊，有所谓的教师啊，还有所谓的什么主任牧师啊，哈，这种定阶级，定阶级好像社会也是像星巴克，
嗯，
星巴克有围裙呢、欸。
哦，星巴克
围裙的颜色，
我没特别去留意。
其实星巴克啊，如果芳华去注意的话，星巴克的围裙呢、啊、有分几种颜色，有绿色的最常看到绿色围裙啊。那这个绿色围裙就是一般通过基础的教育训练的、
嗯、
他们会来这个制作咖啡，然后制作的咖啡呢有这个星巴克的风格是绿色围裙。但如果你看到穿黑色围裙的，你要注意了
哦。是他是谁啊？
他是谁哈、啊？因为这个星巴克呢，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这个咖啡大使的选拔哦。如果你经过选拔，你有丰富的咖啡知识，你亲切有创意，可以很准确的调制出啊客人所、啊、点的咖啡的话呢，哎，就会给你黑色的围裙
哦，就表示哎他有很出色，穿上了黑色的就是很出色。
对。对，但是如果你看到在星巴克有咖啡色的围裙的话，那你更要去注意了
哦，更出色、
啊、对，这个就好像是这个，比方说到美国好了，读哈佛大学，然后又进到那个哈佛大学的系所里面，又拿到第一名
啊，
就是咖啡色的围裙。
好
哦，那这样的人呢，他除了有绿色围裙的资格，有黑色围裙的资格，他还曾经到咖啡的原产地，
嗯，
去深入了解这些咖啡农啊，他们的辛苦，这咖啡怎么来的？
哇！
所以这个是咖啡色围裙呢？
哇、哦，那就表示他的层级越高了。
对，那星巴克的最高级的围裙是什么颜色？
嗯，不知道。
只要在全世界任何一间星巴克，如果有发现有这种颜色的围裙呢、啊，你一定没有照相机，也要赶快去借一台照相机跟他拍一张。
哦，是啊，
那个叫做紫色围裙。
紫色，这已经是最高的，是吗？
最高，最高，最高，最高
哈！
这紫色围裙是星巴克集团的总冠军。
哇，这个人不得了了，
不简单哈，不简单哈、
嗯、
啊！所以你看，连星巴克都有透过这个不同颜色来做界定，
嗯，
那好像是不是牧师？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服装哈、啊，
嗯嗯，
服装啊，
是。
那么像旧约有大祭司啊，
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 差异吗？也有这种的不同的阶级吗？
这个就有一点争议。那么你如果看旧约圣经的话，的确大祭司和祭司
都不一样，
穿的就有一点不一样啊。
啊，
你看大祭司穿的，包括里面有一个叫以弗德，好像一件小件的背心，然后呢在这个以弗德的上面有这么多的宝石，
嗯，
显得非常的高贵，非常的华丽，那个是一看就知道是大祭司来的。
嗯嗯，
那会不会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么多人啊，我想芳华也认识一位牧师，也是这个很有名的哈。嗯嗯，那么他以前到教会都穿短裤
是啊，
然后理个平头，有没有啊？然后人家看起来以为是谁来了，不晓得他是牧师、啊。
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
牧师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其实牧师要让人家一看就知道，因为教会这么多人来聚会嘛，要让人家看到，哎，到底谁是教会的牧师？当然有他的一个好的地方了哈。
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的教牧之源，我是芳华，一块来听以斯拉的诗歌《因为你是圣洁》。歌曲之后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牧师袍的由来。
我靠着主羔羊的宝血进入神之圣之所，献上全心全意和全人来敬拜我全能的主。主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 神迹，哦主，因为你是圣洁，圣洁，哦主，因为你是圣洁，圣洁。
其实从这个包括第四世纪开始，因为基督教就成了合法的宗教，
嗯，
那像罗马人他们就会穿这个叫做托加袍，就一块很长的布，白色的，然后全身这样绕啊绕啊绕啊绕啊，最后绕到自己的右手上，把那个衣端给抓住嘛，啊，那么这种衣服是很高级的，
是，
那所以第四世纪以后呢，也会把这个所谓托加袍把它圣化，哦，好像也成为某一种神职人员的服装，哦，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去注意在神职人员服装这一块了。那么到了中世纪更不得了了，中世纪你看这些学术上有这个学术袍啊，现在很多时候毕业典礼，
对啊，
这些博士
学士袍
我们都会欣赏说，诶，这一间学校的博士的这个博士袍，那一间学校的博士的博士袍都有不一样，啊，这个是从中世纪来的，啊，以学术为导向这种学术袍。后来这个学术袍呢也跟神职人员的这个圣袍好像就结合在一起了，
嗯哼，
啊，就逐渐去开始去设计一些呢具有意义性的一些圣袍，
嗯
啊，比方说在天主教过去呢，就有所谓的圣衣嘛，
嗯哼，
啊，一些主教的身上呢就要穿一些圣衣啊，那像天主教啊，还有像圣公会，像这个信义宗等等呢，他们也有穿，比方说圣公会的主教，他们就穿的这个牧师袍是紫红色的。
哦，哇，好特别，
好像跟星巴克那个紫，
那是最高
紫红色的哈，
最高了，
就去象征说啊，他是最大的，位高权重的。而且呢，这个有的时候呢，这个牧师袍你不要看呐，啊，它这个春夏秋冬啊季节的流转，颜色还会换啊。当圣诞节快要来临前，叫戴降节，
嗯嗯，
啊，他们会穿紫色的，
是
会穿蓝色的。
哦，
啊，象征这个尊贵啊，神圣啊。那么圣诞节到的时候，他们当天穿白色的，啊，象征这个圣洁。这个受难节就穿黑色的，
嗯，
黑色的。所以每一个节气有它不同颜色的代表。有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服装，透过服装的颜色去表达这个颜色带出来图像的意义，有的时候也的确是会有影响了哈。比方说芳华，你如果大概看到什么颜色的，你会觉得心情比较好。
看到像是绿色了，就觉得很清新。那如果是红色，就是代表的热情。如果是蓝色呢，就代表了是平静。
平静哈，
嗯，
像我个人如果穿到黑色的，就会显得呢
庄重一点，
这个，瘦一点。瘦一点啊，
确实，如果按照这个穿衣服的这个色彩的搭配，颜色比较深一点的话，会看起来呢比较瘦一点了。
对，但是这个你知道宗教改革啊，当宗教改革，基督新教呢就把天主教这种礼仪上的繁文缛节啊，那些很缤纷的色彩呢，因为约翰加尔文是强调简朴的。
嗯，
简朴的，所以他就是包括宗教改革，我们很熟悉的什么马丁路德啊、95条啊，但其实宗教改革呢，他们把这个牧师服也改革了，
嗯，
啊，就把这个象征这么多色彩的啊，紫色的啊、黑色的啊、紫红色的啊、白色的啊，就把它改革了，简朴嘛，简朴嘛，啊，所以简朴就要什么色？
简朴就白色嘛。
黑色
黑色
因为黑色你知道比较不会脏
哦，是啊，是啊，如果穿着白色的话，是确实比较容易脏了。
对，所以现在很多的牧师服是黑色的。
但是我注意到，在他的领口好像有一个白白的，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？
是。这个其实呢，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哈、啊，因为呢，在以前呢，像加尔文他在讲道啊或者教导学生的时候，刚才说过呢，因为像中世纪会把这种学术袍啊，啊也结合在牧师袍里面，把这个袍给圣化了、
嗯。
那么这些博士们都会有这个学位带嘛。所以在牧师服的这个演变的历史里面呢，也会在这个脖子这里呢，会垂下两条15公分的白色的条带
啊，
白色条带。但后来因为宗教改革就是要简朴嘛，所以就把这个白色条带觉得很麻烦，
是
两条挂在那里啊。后来就改良成为呢一小片白色的硬领，来作为识别
哦、
所以整个改革的大的主题就是因为要简朴了，要简朴了。啊，当然你说好，那我知道了，原来我可以了解牧师穿牧师服是这个黑色的，是简朴。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把不同象征意义加进去。因为牧师也要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。比方说像保罗啊，保罗就说他是在罪人中的什么魁啊？
罪魁。
对，不是向日葵，是罪魁啊。那么我们中间这块白色的当然是取代以前的这个白色的条带了啊，就是这个 band BAND 哈，但是我们也提醒自己，我们是被神所洁净的，圣洁的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哈。好，那么谈到牧师服原来是这样，但现在也很多演变嘛，
是
啊，所以你说婚礼穿个黑色的怎么样，所以现在也很多改良版的牧师衬衫啊，就是衬衫啊，有这个浅蓝色的啊，有各种不同颜色的、啊，那中间也是有一块，
是了解了，
白色的这个小块的小方形的硬领哈、啊，好，那么了解了，有不同的这种穿着能够帮助我们辨识。那么到底牧师平常要不要穿牧师服，让人家知道你是牧师？
如果穿上的话比较容易让人辨识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好像飞行员他平常也要穿飞行员的这种服装吗？这样子好像让人看起来就知道他是飞行员、可是、他也许在日常生活中他想展现一下自己咯。
是因此我当然个人建议是，如果在教会的聚会里面、当然你可以穿这个牧师服让你自己的辨识度高一点。当有这个会友啊、或是慕道的朋友来、他们想要找牧师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不用去问东问西说牧师在哪里啊。
是。
那么一看就知道前面那个是牧师，
是
辨识度可以高一点。但如果在生活里面，你在菜市场你说你穿个西装然后穿个什么哈，或是平常你个人有兴趣的场合，你说射飞镖的场合、或是呢有一些人甚至是从事一些政治的活动呢，那我就觉得不宜穿这个了，不宜穿牧师服、那是你个人的兴趣、个人的意见、个人的表达。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区分，就是聚会的场合可能可以穿，当然也可以不穿呢、不穿也有好处啊，就是反正我教会小小的嘛，我大家都认识我啊，那么要找牧师就一找就找到了，是不是一定要透过那个衣服来辨识啊？所以也可以去讨论了、但是在外面的话，我总觉得就不要穿啊。你也可以透过不要穿，能够不是好像有圣俗二元的一种区分，也能够借着呢在衣服上面的道成肉身，能够跟一般的人穿的一样，能够靠近他们，跟他们互动，有机会呢可以把救恩可以介绍给他们。
来跟从主，他是我的救赎主，来跟从主，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，来跟从主，他是我的救赎主，来跟从主，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，无人能像他，连我头发他都数，无人能像他，爱我生命都不顾，无人能像他，连我头发他都数，无人能像他，爱我生命都不顾，我愿紧紧跟随主，预备自己肯吃苦，我要一生跟随主，靠他行走十架路，我愿紧紧跟随主，预备自己肯吃苦，我要一生跟随主。像他，连我头发他都数，无人能像他，爱我生命都不顾，无人能像他，连我头发他都数，无人能像他，爱我生命都不顾，我愿紧紧跟随主，预备自己肯吃苦，我要一生跟随主，靠他行走十架路，我愿紧紧跟随主，预备自己肯吃苦，我要一生跟随主，我愿紧紧跟随主，预备自己肯吃苦，我要一生跟随主，靠他行走十架路，我要紧紧跟随主，预备自己肯吃苦，我要一生跟随主。来跟从主，他是我的救赎主，来跟从主，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。